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将来我们个人都得在主的审判台前为自己所过的一生来去交账。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在一个世纪以前呢，人们普遍与邻舍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他们不但和睦共处，还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有时候呢，甚至一些小区会进行一些大型活动，一起欢乐庆祝，又或者在危难之时发挥互助的精神。这种亲密的邻居关系，培育个人对邻舍和朋友都乐于负起责任来。可是呢，这种邻居守望相助的精神和紧密的关系已经由于不同的文化结合而式微，今天呢已经难以在社会中找到了。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史达尼牧师要提醒我们独行的危险。当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独行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成为撒旦的猎物，成为他要擒获的目标。而一个可靠的属神的伙伴是极大的保障。到底在你的生命中，谁可以扮演这个角色呢？如果你身边没有这样一个伙伴，怎样才可以找到一个忠心又可靠的人呢？好，现在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信息。
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一个人是你可以把你的成就、你的软弱、你的失败、你最深处的渴慕跟他来分享的呢？一个你可以从他那里获得纠正、获得鼓励，又获得责备和辅导的人，是我们今天很需要的。要是没有的话，人生里边必然有很大的损失，因为这样的一位朋友实在是我们人生的一大资产。大部分的人都不想别人指教他们该怎么样的来去做事，因为我们都希望自由，不受约束。我们喜欢自己决定一切，过着自认为舒服还有随性的生活。但是神在圣经里边是怎么来教导我们的呢？那么今天我们要探讨的题目就是互相守望。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的14章第12节，这是一节非常有意思，很值得我们去思想还有探讨的经文。保罗他在这里说，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这是神透过保罗所给我们的劝勉还有警告，每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的面前来说明。我们要为自己所过的一生来去负责任，将来在神的面前要为我们今生所做的来向神交账，而神要审问这一切。那么说到责任，我们除了要向神负起责任，要交代清楚之外，我们对人也是有责任的。在圣经的教导中，我们除了要向神负责任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彼此负责。这是圣经所教导的一个原则。约翰福音8章记载主耶稣论到自己在世所过的生活，是向差他来的父神所负责任的。好，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8章28到29节，经文这样来说：所以耶稣说， 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主耶稣在世所过的一生，要向差他来的父神来负责任。而父神怎么样的差遣耶稣基督，主耶稣也照样的来差遣我们。在路加福音十章那里，记载主耶稣差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来宣扬天国近了。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向主耶稣报告，告诉耶稣他们一路上所遇到的以及他们工作的果效。另外，圣经也提到教会和主耶稣的关系。在以弗所书的5章第24节，保罗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表示着教会是要向主耶稣基督来去负责任的。所以说到交账的问题，主耶稣是向差他的父神来去负责任，门徒是向差他的耶稣基督来去负责任，而教会呢，也是向主耶稣基督来去负责任。在《使徒行传》的14章里边，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讲到一对宣教士受圣灵差遣，初次外出去宣教，之后呢，回到他们的母会安提阿教会，在那里，他们向差派他的教会来做出报告。《使徒行传》的14章27节，经文记载，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诉说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保罗知道他要向安提阿教会来负责任，所以呢，他就乐意向他们来报告这次宣教旅程当中所发生的事，以及所经历的神的作为。因为安提阿教会是差派保罗出去宣教的教会。那么同样，今天做传道人的也应当向所牧养的教会来负责，这是责任上的问题。好，另外在以弗所书5章那里，保罗又讲到了做妻子的要怎么样的去顺服丈夫，对丈夫负责任。以弗所书5章21节，保罗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其实不但是妻子要向丈夫负责，丈夫也同样得向妻子来负责，彼此向对方来负责，互相向对方来交代。那么同样，到了以弗所书的第6章，讲到了做儿女的要顺服父母，而做奴仆的呢，也要顺服主人。好，我们看以弗所书的6章第5节，保罗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因此，从耶稣基督和父神之间的关系开始，一直到雇员和雇主、儿女和父母、妻子和丈夫、牧者和教会，在家庭里、在服侍的岗位上等等，我们都看见了一种相互的关系存在。我们的一生呢，其实不是独自一个人去过的，我们乃是建立了许多不同的关系，而我们得向这些关系来负责任。我们要让有关的人来了解，在必要的时候呢，还得向他们来解释，让对方明白。要是人渴望自由，不希望自己向任何人负责任的话，其实这样的人生是非常危险的。彼得前书5章那里讲到信徒在世上会遇到苦难，又讲到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那可吞吃的人。要是我们独自一个人，我们很容易就成为撒旦攻击还有吞吃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独自一人，而是要和别人建立关系，并且呢，要向对方做出报告和向他们来负责。不管所负责的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体，无论如何，我们总要向某些人负责。我们之所以要向别人负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弟兄姐妹，他是要试探我们，诱惑我们，败坏我们的见证，叫我们一倒不起， 在神手中变得无用。那么为这个缘故，我们需要和别人互相的守望，好让我们能够有好的伙伴跟我们一起同奔这条十架天路。因此属灵的团契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一个原因，我们的生活要向别人负责，是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软弱。没有一个人他是完全没有瑕疵的，我们都有自己的盲点，是自己所看不清楚或者是没有察觉到的，只有别人才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许多时候呢，所表现的态度、习惯、行为、性情等等是不好的，是需要改善的，而我们自己不一定知道。但是如果有人适时的提醒的话，那就容易改正了。还有，我们通常在撒旦的试探还有攻击下会变得非常脆弱，所以我们时常有失败，在撒旦的攻击之下被罪所胜。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而我们就是他所攻击的目标，他知道我们的弱处，知道我们的盲点，知道我们最不堪一击的地方，知道最容易下手和得手的地方，我们的处境是多么的危险呢？要是我们依然以为自己可以应付得来，可以独自一个人去处理，不用依赖任何人，也必然能够成功应付自如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不了解自己的处境了。可是如果我们有一位可以和我们相互守望的人，我们向他来负责任，让他知道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而他也向我们负责任的话，让我们知道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我们要是有一位可以同行的伙伴的话，那么这个情况就好得多了。就好像主耶稣所呼召的门徒里边有兄弟两个人的，就像彼得和他的弟弟安德烈、雅各还有约翰，也有彼此是朋友的，就像腓力和拿但业，他们能够时常有团契的环境，而不是孤身一人。那么说到这里，也许我们马上会想到下一个问题，那就是谁可以做这个人，谁是合适的人选，有什么人是我们可以跟他自由地分享自己的事情呢？我们的目的是要找一位能够深入与我们分享人生喜怒哀乐，分享我们内心深处感受的人，甚至可以把任何事情都告诉他的这样的一位朋友。那么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应该具备怎么样的资格才可以做这样的朋友呢？首先，这个人必须是行在圣灵里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我再重复一次，这个人必须是行在圣灵里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我们不是要找一个只是一味的附和我们、投我们所好的人，乃是一个行在圣灵里边有神心意和原则的人。他的生命必须是敬虔的，是有好的行为和操守的，这样才适合做我们的伙伴。那么第二，这个人必须能够对所知道的一切守口如瓶。我想我们都不希望今天向某一个人吐露的心事还有秘密，而以后在别的地方听见这个秘密在别人的口里边被说出来，这会让我们很不安心。那么因此我们要找一个对别人的秘密守口如瓶的人，我们向他所倾诉的是能够存在他的心中的，直到离世的那一天，那么这样我们才会比较安心。第三，我们得找一个可以按着圣经的原则给我们属灵智慧和意见的人。属神的智慧是源自于圣经的，是从神的话语来的。箴言书的作者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所要的不是人的意见，不是人的经验，而是神的意见和看法，是基于圣经的原则而给我们的属灵的提醒。那么第四，就是我们要找一个能够容许我们去发挥自我的人，也就是说他不是管束我们，什么事情他都干涉，甚至是强迫我们一定要照着他们的指示去做，而是容许我们有自己成长的空间，让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出于自己的甘心。我们要找这样的人，我们不要那些想操纵我们、塑造我们、要我们100%依他的意思去行的人。我们应该保留自己的真我，有自己的性格、 自己的长处、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成就等等。总之呢，我们依然活出我们真正的自己，不是因为对方的喜好而去改变自我。那么第五，我们需要一个有勇气挑战我们过失，但却怀着爱作为出发点的人。那么换句话来说，我们需要一位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朋友。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只批评我们、定我们有罪、叫我们觉得啊自己没有价值、减损我们的自我形象的人，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所需要寻找的是能够尊重我们，但却有勇气和爱心指出我们的错，真心能够建立我们、造就我们的人。否则的话，太多负面的言辞只会摧毁我们。那么还有第六，我们需要一个有饶恕心肠的人。多少时候我们会犯错，我们会得罪对方。当我们向对方说对不起、承认过错的时候，我们渴望的是对方的体谅和饶恕，而不是无穷无尽的批评，让我们感到更加的无助。一个有勇气指正我们的错，但同时又乐于饶恕我们的人，那正是我们要寻找的对象。另外第七，就是对方也要能够敏感于我们的需要，明白我们的困境，不是要等我们说了以后他才明白，或者即使是说了却依然不明白不理解的人。我们需要对方真心的对待，而不是敷衍了事，也不是在监察我们，经常带着严厉的口吻来对待我们，让我们心生畏惧。我们所渴望的是对方的接纳、鼓励、爱心、关怀，能够和我们一起分享人生的喜与悲、苦与忧，而且还懂得为我们的好处去设想，凡是以我们的利益为大前提的人。那么听完以上所说的这个人他的条件之后，我相信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问，这样的人要到哪里去寻找呢？怎么样才可以找到这么完美的朋友呢？有谁具有这样美好的素质呢？假如对方他真的具备了，那么他又愿意做我的朋友吗？似乎我们环顾四周无法找到这么一位这么完美的伙伴，那是不是我们就绝望了呢？当然，这样的一个人不容易找，但是并不是没有。在教会里边，我们可以找一小群怀有同样心智，明白单独做基督徒是非常危险的，而他们呢，也同时希望有一群人和他们一起走天路，愿意将自己的情况和大家来分享的，那其实就已经够了。我们可以找一个人，或者是找两三个人，甚至是一个小组，定期的举行聚会。在会中，不是谈天说地，说长道短，而是分享自己的情况，以及内心的感受，自己的感觉。小组当中呢，又要彼此有承诺，有委身，能够保守别人的秘密，又坦诚地对待众人，那么这就可以了。在我们开始去寻找这样的人生伙伴的同时，我们不妨先开放自己，把自己的心愿和目标说清楚，然后看一看对方他的反应，看一看小组对自己的接纳等等，之后呢，才发展这样的一段关系。当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伙伴之后，我们在属灵的路上就不再是孤身一个人了，乃是有人和我们一起同行了，而我们也不会轻易的就被撒旦所胜过了。不过有一点我要提醒的，就是罗马书的14章第12节保罗所说的。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我们不但是在世上要向某些人负责任，那么将来我们每一个人还得要向神负责任，要把我们的事情向神说明，向他交账。这是圣经的原则，早在伊甸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圣经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子里找亚当，问亚当在哪里。那么这个声音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声音，但是对犯了罪的亚当和夏娃来说，我相信是像针一般的刺进他们的心里边。神其实是知道亚当躲在哪里的，亚当当然也知道自己的位置，但是神要亚当回答的不是他在哪个地方，乃是要他解释和说明他所做的，并且希望亚当能够主动地去承认罪过。 这其实是神给亚当机会悔改，只是亚当他没有把握，也不能够把握。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14-30那个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里边，他说道，主人分别把5000、2000和1000两银子交给他的仆人，然后他就出去了。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的要在主人面前来交账，5000和2000的都各自赚了相等的数目，只有领受1000的，他不是生产，而是去掘开地，把主人所托付的银子给埋藏了。那么到了主人来和他们算账的时候，那个领1000的仆人把银子原封不动的就还给了主人，结果呢，他就遭到主人的责备，甚至把这个无用的仆人丢在外边黑暗里。经文说，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是我们向神负责任的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主耶稣很多次在教导里边也讲到将来我们要向神交账的道理。我们今生怎么过，将来呢，都要在神的面前一一的说明。在哥林多后书5:10，保罗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千万不要以为啊，我今天独行独断，我行我素啊，没有人管得了我，我喜欢怎么过就怎么来过。其实将来呢，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神赐给我们的一生，我们该怎么样的来去度过呢？神要一一的审问，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交账。那么神也会按照我们今生所过的或善或恶给我们当得的报应，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主耶稣说，父已经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也就是说将来主耶稣要一一的审判世人。那么将来的审判有两个，一个是为信了耶稣的人而设立的，因为我们已经相信接受了耶稣的拯救，所以呢，我们不会被定罪，我们不会灭亡，但是主耶稣却要查问我们得救之后所过的生活是怎么样，然后呢，给我们奖赏。那么至于另外一个审判，是为不信耶稣的人而设立的，那就是定人死罪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因为那些人，他们拒绝相信耶稣做救主，所以主耶稣要定他们死罪，然后审判他们，把他们丢在火湖里边。在哥林多前书的3章那里，保罗也提醒我们将来向神交账的真理。哥林多前书的3:10-15，保罗这样来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那么这段经文不是对不信耶稣的人所说的，乃是对信了耶稣的人，得着了神的新生命的弟兄姐妹来说的。我们已经有了那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都是借着救恩而进入神的家里，所以呢，都有同样的根基。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该怎么样的在这个根基上来建造呢？那就个人都不一样了，我们所领受的和我们所回应的是不同的。而圣经的原则就是，多给谁要向谁多要，多托谁要向谁多取。那么由于个人所用的材料不同，所回应的属灵分量不同，所以将来个人所呈现在主面前的工程都不一样。我们若是用金银宝石去建造，那么就稳固无比，可以经得起火的试验，然后获得主的奖赏，那当然是非常美好的。可是如果有人用草木禾秸来去建造，那就无法抵得住火的试验，必然是荡然无存，什么都没有了。 虽然他们依然会得救，但却失去了主所给的奖赏。神他是最公平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免除那公平的审判。到时候，我们今生所过的生活都要在神的面前显露无遗。我相信，我们都希望将来获得大的奖赏，但其实决定我们得到什么奖赏的是我们自己。我们今生所付出的，就决定了我们将来要得回怎么样的酬报。要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依然凭肉体生活，不依靠神，所做的都是出于自己的情欲，那么试问，我们将来又怎么能够得到奖赏呢？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那么在属灵的国度当中也是同样，因为神他是公义的。今天，神依然让我们存活在地上，我们依然有机会去努力为主而活，那么我们选择过怎么样形式的生活呢？是为满足自己的享乐呢，还是投资在永恒的国度里，尽心竭力地为主而活，讨主的欢喜，忠心侍奉神，顺服圣灵的掌管，按着圣灵的心意来去生活呢？但愿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都获得他的称赞还有奖赏。罗马书14:7-12，保罗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求主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为了将来的审判大日，我们随时预备自己，不但是预备自己，也关心身边许多的人，在团契生活中天天彼此相劝，让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是失落的。好，今天的讲题互相守望就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让我们学习在今生生活的时候去向别人负责，不是由别人来指挥我们，乃是互相激励，互相守望，好让我们的灵命成长得更健康。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信心成长的秘诀》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地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